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同意将每年导致数万美国人死亡的芬太尼列为受控制物资，被特朗普点赞为人道主义姿态，成为美中首脑会晤达成贸易战暂停3个月的意外亮点。但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阿片类药物消费国加拿大，因芬太尼问题和中国追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意外纠结，变得相当棘手。加拿大政府滥用阿片类药物特别咨询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滥用阿片类药物导致每天有11名加拿大人死亡。2016年1月到2018年3月间，死亡人数超过8000，今年头三个月就有1036人，其中1/4死于芬太尼类药物。比邻太平洋的卑诗省等西部省份是重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东部平安无事。加拿大法文新闻报在11月底报道了加拿大皇家骑警在蒙特利尔地区的一宗案件调查。2017年4月26日，海关人员在蒙特利尔一家邮政分拣中心处理信件时感到呼吸困难，仔细检查后发现邮寄物品中含有药性比海洛因强40倍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扩大搜检后发现另外14个装有芬太尼的邮件。加拿大皇家骑警立即启动代号为鳄鱼的专项行动，揭发出住在西班牙和加拿大的 Mitach 兄弟俩构建毒品交易网络，往世界各地邮寄芬太尼。皇家骑警在随后的一年内共集获芬太尼和卡芬太尼超过18万剂量。罗伯特·米塔什在蒙特利尔被判监12年。尽管新闻报在叙述这一故事时没有提及芬太尼的来源地，但其他媒体就指明中国是其源头。追踪报道芬太尼问题的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12月1号报道说，加拿大执法机构发现芬太尼主要在中国南方工厂生产，并通过集装箱和邮件送往北美。尽管在公开场合，加拿大政府称正与中国就芬太尼问题展开合作，总理杜鲁多在20国峰会期间也强调，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正与加拿大执法部门合作，但消息人士指，加拿大在私底下对中国无所作为越来越感到沮丧。芬太尼甚至正演变为热门的外交问题，因为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中国往渥太华总领馆增派警察联络官的要求。北京原希望藉此抓捕更多藏匿在加拿大的腐败分子和金融逃犯。在美国，芬太尼被北京有效地利用来应付贸易战，它是否也会成为北京迫使加拿大帮助寻找目标嫌疑人的工具呢？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相信，中国警方实际上对贩卖芬太尼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并不把它作为重要问题。但他认为合作是双向的，这意味着加拿大必须更积极地调查逃犯，逃犯确实是一张王牌。另一位前驻华大使马大维尽管态度强硬地指，芬太尼危机是对加拿大新的外交挑战，中国拒绝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实际上是在杀害加拿大人。但他也认为加拿大需要超越零和思维，不要简单拒绝中国人提出的任何要求。曾竞选加拿大保守党党魁的国会议员奥图尔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不应该以外交作为交换条件，因为芬太尼涉及到生命安危。前渥太华警察局长、国会参议员福恩怀特建议，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阻止芬太尼抵达北美，加拿大应采取惩罚性的贸易行动。加拿大公安部长拉尔夫·古德尔认为，在争取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外交努力，但他拒绝说明加拿大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来打动北京。不过，加拿大和中国就安全问题每年进行国家安全和法治对话，在即将到来的论坛上应该会讨论如何就加拿大的芬太尼危机采取紧急行动。芬太尼危机还在加拿大与华人有组织犯罪洗钱活动勾连在一起，温哥华高桂林港市市长维斯特主张对此进行公开调查，他认为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犯罪正在从这种毒品交易中赚取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然后他们在加拿大赌场和房地产买卖中洗钱，给社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